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麦伊，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麦伊。现在是8月9日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也就是美国当地时间早上9点，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川普总统警告北韩，如果不停止威胁美国的话，烈焰与怒火时候。
They will be met with fire and fury like the world has never seen.
详情请收听一阵间的新闻和时事经纬的报道。其他新闻包括：美国间谍卫星侦测显示北韩可能会再次试射导弹；美国两党的议员一致支持制裁伊朗。伊朗的无人机逼近美国战机30米以内的范围。多名香港民主派现任和前任立法会议员星期三召开记者会，被取消议员资格的社民连议员梁国雄说，他们四个人是受选民委托进入立法会，被取消资格前一直履行议员职责。他质疑特首林郑月娥透过向四个人追讨接近130万美元薪津是进行政治迫害。详情请收听陈家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下半部分。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也请听张富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对北韩发出严厉警告，川普说如果平壤继续威胁美国，他们将会承受前所未见的烈焰与怒火。
They will be met with fire and fury like the world has never seen。
川普对记者说，自从美国加大制裁北韩力度，并赢得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对北韩实施惩罚以来，北韩领导人金正恩采取了极具威胁的姿态。正在新泽西州工作休假的川普在他的一个高尔夫球俱乐部再次警告说，金正恩让北韩冒住烈焰与怒火的危险，坦白地说，打击力量将会是这个世界前所未见的。美国传媒星期二较早时候报道说，美国国防情报局得出结论，北韩最近成功生产了微型核弹头，可以配置在最近试射的洲际弹道导弹上。川普发表讲话几个钟头之后，北韩发表声明，威胁要对美国在关岛的军事基地实施打击。不过分析人士表示，这份声明看起来早在川普发出烈焰与怒火的警告之前就写好了。尽管美国一再坚持北韩需要终止导弹试射，但美国间谍机构侦测到北韩几日之前在它的东部海岸将两枚反舰巡航导弹放在一艘巡逻船上。熟悉该地区情报的美国官员星期一对福克斯电视台表示，这个是2014年以来首次有这一类导弹被部署到这种平台上，还有更多的证据显示北韩不理会来自西方的外交威胁。美国国务卿特拉森星期一在菲律宾表示，北韩必须停止这一类导弹试射，北韩将两枚海燕反舰巡航导弹放置在它东岸沿山的一艘制导导弹巡逻船上。官员分析称，平壤的最新举动可能显示会在未来几日进行导弹试射，亦都可能是在美国海军向朝鲜半岛派遣更多军舰的情况之下采取的防卫措施。南韩星期二警告北韩不要试探或者误判美韩同盟的决心，南韩军队将会严厉应对平壤发起的任何挑衅。美国众议院的一位重量级议员重申，国会在对伊朗采取新的制裁措施问题上立场一致。众议院少数党民主党党鞭惠普霍伊尔星期二表示，表决结果显示国会两党在惩罚伊朗的问题上是团结一致的。霍伊尔说，235或者236名共和党议员和193或者192名民主党议员投票赞成扩大对伊朗的制裁范围，制裁是针对伊朗发展导弹、践踏人权和支持恐怖主义的行为。所以他想说的是，两党相当团结，不是有些团结，而是非常之团结。 美国海军和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二表示，一架伊朗无人机在波斯湾逼近到美国海军一架战机30米之内的距离。当时这架战机正在等待降落在航行于波斯湾的尼美兹号航空母舰上。美国军方声明说，当伊朗 QOM 一型无人机正在进行不安全和不专业的高度改变的时候，这架 F-18E 超级大黄蜂战机正在尼美兹号航空母舰上空等待降落。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前往格鲁吉亚的芬尼省份阿布哈兹访问，纪念俄罗斯和格鲁吉亚2008年那场五日战争九周年。普京表达了对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分离主义者的支持。格鲁吉亚政府对普京出访阿布哈兹黑海度假胜地皮冲大提出抗议的。格鲁吉亚外交部称，普京此举是嘲弄紧格鲁吉亚，而不约表示普京此行对通过和平与协商解决俄罗斯和格鲁吉亚2008年战争的国际努力产生了破坏的作用。委内瑞拉新成立的制宪大会星期二宣称，他的权力高过政府各个分支，包括反对派领导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宪大会领导人说，他们制定的法律和决策压倒其他任何人。他们说，他们不是要威胁任何人，只是希望能够共同存在。美国川普行政当局正在审查由13个联邦机构联合提出的一份气候变化报告，该报告得出的结论与行政当局的看法不一致。报告发现，1951年以来，人类的活动极有可能是造成地球温度增加的一个原因，温度增长中至少有一半与人类活动有关。这种看法与行政当局的看法有矛盾。美国政府认为全球变暖的原因尚未明朗。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中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分析究竟日本会不会拥有自己的核武器。我们会报道波兰声称话考虑将关岛打成一片火海。不过呢，我们首先就是报道川普总统向北韩发出的警告。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川普总统在星期二警告北韩不要作出任何新的挑衅，并且说如果北韩再威胁美国的话，北韩将会得到全世界前所未见的火与愤怒的回应。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正在新泽西州进行工作休假的川普在他的一个高尔夫俱乐部对媒体做出上述表示。他在一份简短的声明中还表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一直超越正常状态的具有威胁性，就似川普说的这样，他们将受到这个世界前所未见的火与愤怒，以及坦率地说还有实力的回应。在川普对北韩发出这个威胁前，北韩当局星期一发表声明，誓言要千百倍的报复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推动对平壤核金为止最为严厉的制裁决议案。声明还说，美国将付出沉重代价，并说如果华盛顿不谨慎行事，北韩准备使用任何终极手段。同时，华盛顿邮报星期二报道说，美国情报机构的一份秘密评估报告称，北韩核武发展的速度超过外界的预测，已经跨过成为核武强国的一个关键性门槛。这个就是具有生产洲际弹道导弹配置的微型核弹头的能力。川普总统星期一在高尔夫俱乐部听取了情报简报，并与国务卿蒂勒森进行了一个小时的电话交谈，讨论北韩问题，并了解蒂勒森东南亚之行的最新情况。在北韩的弹道导弹试射导致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的情况下，美国的一个最新民意调查显示，3/4的美国人认为北韩的核项目对美国构成严重的威胁，持这种看法的人比往年有了急剧的增加。调查还发现，美国人基本上支持对北韩以及那些与北韩做生意的中国公司与实体进行制裁， 但是对军事干预的支持存在党派之分。54%的共和党人支持对北韩核设施进行空袭，只有38%的独立人士和33%的民主党人士支持这样做。37%的共和党人支持派遣美国军队对北韩的核设施进行打击，但是在民主党人和独立人士中，支持这样做的人只有24%。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虽然北韩声称话要将美国关岛打成一片火海，不过关岛官员就说当地的居民可以放心关岛安全。而在较早前，北韩声言正在研讨计划将战略地位重要的太平洋岛屿美国领地关岛打成一片火海。据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在亚洲时间的星期三上午，北韩的朝中社说北韩武装部队正在仔细研讨对关岛进行导弹打击的计划。而一日之前，川普总统就对北韩发出了严厉警告，要求北韩停止对美国威胁，否则将会面临严峻的后果。
They will be met with fire and fury like the world has never seen.
川普总统在新泽西州对记者说，北韩将面临前所未有的烈焰与怒火，说北韩如果继续威胁美国的话，将会遭遇全世界前所未见的火力打击。部分分析人士正在估计川普是否已经在同平壤的对视当中划出了一条红线。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斯科特·斯莱德说，
She's obviously not used to the propaganda that comes out of North Korea.And it does pose a challenge because
斯莱德说，显然川普对北韩的宣传不习惯，他认为这个确实是一个挑战，因为每当采取针对北韩的行动，而北韩又认为那些行动具有侵犯性的时候，北韩他们就会用生猛夸张的威胁性语言作出回应，但这个并不一定代表着北韩有能力讲到并且做到。他认为如果美国亦跟着发出威胁的话，就会加剧紧张气氛，增加误判和误解的风险。斯莱德说，川普可能会犯了前任总统所犯的错误，这个就是发出威胁但不能够讲得出做得到。而同时，美国媒体在星期二的报道说，美国国防情报局得出结论，认为北韩最近已经成功地制造了小型化的核弹头，可以装载到平壤最近试射的洲际弹道导弹上面。北韩在过去回应联合国因为对他们的核试验而施加的制裁的时候，曾经威胁说要对美国发动核战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北韩有了核武器之后，又发展出号称能够打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隔了个太平洋的美国都感受到威胁，在附近的日本更加不在话下了。那日本人有什么选择呢？面对进一步恶化的安全环境，他们究竟会不会去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呢？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8月6日是美国在日本广岛投掟原子弹72周年的核爆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核爆死难者纪念仪式上表示，将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坚持无核化。安倍晋三说，在这里广岛时，他重申他的承诺，尽他最大的努力 实现无核化世界和永久和平。虽然安倍晋三在仪式上再次重新坚持三无核原则，即日本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但是在他后来的记者会上表示，并没有必要将三无核原则写入法律。另外，安倍在演讲中并未提及7月在联合国总部通过的禁止核武器条约，日本政府拒绝参加该条约谈判。安倍在讲话中还强调，由于北韩发射洲际导弹，日本的国家安全环境出现了变化。分析人士认为，安倍的上述做法可能意味着日本在是否拥有核武器的问题上仍然态度暧昧，而且安倍此前曾数次发表拥核论。其实早在美国总统川普竞选时表示日本和南韩可以拥有自己的核武器时，在日本国内关于要不要核武器的讨论就很激烈。不过美国智库美国进步中心的资深研究员、核安全研究专家亚当蒙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日本应该不会决定拥有核武器，因为这个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蒙特说，发展新式核武器或者是拥核，这个绝对不符合日本或者南韩的国家利益。从技术上来讲，这两个国家都有能力生产核武器，几个月的时间就可以。但是我们要记住，只要这两个国家向那一个方向行动，就会导致区域的极大不稳定。这个会使中国和俄罗斯不安，亦永远断送了与北韩进行无核化对话的一切机会。蒙特仲指出，作为地球上唯一一个遭到核弹打击的国家，日本老百姓对日本拥有核武器有着很强的抵触情绪。1945年8月6日和9日，为促使日本尽快投降，美军向广岛和长崎空投原子弹。根据日本的资料，登记在册的核爆死难者总人数为308725人。8月6日，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举行的抗议安倍晋三的活动应该是一个体现，日本民众抗议安倍晋三修改日本和平宪法。另外，由于安倍晋三在仪式上致辞时未提及7月在联合国总部通过的禁止核武器条约，在仪式结束后，核爆受害者团体在与安倍会面时直接指责称将带着愤怒进行抗议。另外，广岛市长松井一实在和平宣言中提及禁止核武器条约，呼吁各国进一步推动弃核工作，要求政府以促进条约的签订为目标。但是亦有日本学者认为，地缘政治的发展势态为日本成为有核国家打开了窗门。日本明治大学副教授托帕洛夫在日本电子杂志外交官上撰文说，由于北韩和中国，日本的安全环境出现了变化，再加上美国的核保护伞并不可靠，日本应该趁着这个的机会发展自己的核武器，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时机。托帕洛夫说，虽然安倍晋三政府要使国会通过拥核议案并不容易，但是日本宪法并没有阻止日本拥有核武器。他还说，在此之前，很多人认为废除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不可能，但是现在证明他们是错的。托帕洛夫还说，随着北韩威胁的增加，日本民众应该会改变他们对于核武器的看法。在面临支持核项目还是使日本冒着风险沦为北韩炮弹随意打击的目标，或者是中国侵略的目标时，相信日本民众不会再认为拥核无异于自杀。北韩的几次弹道导弹试射被认为可能落入了日本的专属经济区，对北韩袭击的担心使日本人已经在度进行紧急状态的演习。另外，有报道说，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推动了日本核掩护所和空气净化器销量。8月8日，日本新出版的2017年防卫白皮书用更为严厉的措辞表述了北韩对日本带来的威胁。白皮书首次写明北韩核项目和导弹试射对日本构成新一阶段的威胁，认为北韩的核试验正在实现核武器小型化、弹头小型化的可能性。华盛顿邮报的最新报道说，美国国防情报局的一份绝密报告说，北韩已经成功研制出可以安装在洲际导弹上的小型核弹头，只是现在不清楚北韩有没有对这个小型核弹头进行试射。面对北韩的威胁， 日本不排除先发制人打击北韩导弹基地的可能性。八月六号，在被问到日本是否应该掌握武器对北韩的导弹基地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时，安倍并没有否认。安倍说，在日美的职责分工中，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将依赖于美国，现阶段不计划具体探讨。但共同社称，安倍强调现阶段并未否认将来讨论先发制人的可能性。日本政府一贯认为，自卫队在敌方弹道导弹发射前以导弹或战机破坏敌方发射基地，是在日本自卫防范内的法理上是允许的。再度出山的日本新防卫大臣小野子五典五月在华盛顿的一个研讨会上说，日本并不排除先发制人打击北韩的可能性。有消息称，安倍已经指示新上任的防相小野子五典尽快推进准备工作，包括探讨使日本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今年三月，小野子五典与同属执政的自民党的众议员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交了一份建议书，要求日本政府采购美国萨德反导系统。自民党认为，面对北韩的弹道导弹威胁，有必要强化日本反导能力，强化自卫队反导系统的配置。此外，日本当局还必须尽快拟定有关预算，更新和提升相关军事装备。日本媒体六月份报道，日本防卫省正在研究引进新型反导系统，以加强导弹防御能力。防卫省打算在查明未来所需拦截能力等方面信息的基础上，争取在今年夏季之前就引进新型反导系统做出决定。日本防卫省正在探讨是否引进和宙斯盾舰具有相同能力的陆基反导系统岸基迪斯盾，以及比爱国者三拦截高度更高的萨德反导系统，并在进行性价比研究等。日本现在的防御系统是搭载大气层外拦截导弹的宙斯盾舰和可在大气层内进行拦截的陆基爱国者三拦截导弹组成的多重防御体制。美国进步中心的蒙特说，加强反导防御，无论从技术还是经济上角度，对日本都是最好的选择。不过面对北韩的威胁，日本政府现阶段的选择是对北韩进行有效施压。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日美韩三国8月7号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外长会谈，就切实履行联合国安理会新的对北韩制裁决议达成共识，并且承诺为进一步施加有效压力而展开合作。另外，外长他们还商定呼吁中国、俄罗斯和东盟各国合作采取加强施压的措施。美国智库史丁生中心日本项目主任神纪由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日本对北韩的制衡力有限，日本的首要选择是加强与美国的盟友关系。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全球发展中心在星期二公布的一份报告说，一旦美国削减 H1B 工作签证项目，将会对美国本身的经济产生负面影响。而同时，川普政府正在对非移民签证进行重新审核。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亦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份报告的名称是《科技热潮和追逐美国梦的影响》。报告研究了1990年代前期至2010年印度从事 IT 业的移民对于美印两国总体经济的影响。 H1B 签证项目带来的移民为美国和印度的总收入增加了173亿美元。1990年代 IT 行业蓬勃发展，这个时期美国亦引入了很多外国员工。报告显示，这些高技术移民在创新美国整体福利对 IT 行业公司利润持续性上有积极影响，而同时消费者能够得到更加廉价的科技产品。报告的作者之一、美国加州圣迭戈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加德夫汉纳表示，科技移民对美国经济的各方面都产生影响。 汉纳话：科技工作嘅核心就系呢啲电脑工程师，亦系创新者。创新能够增加科技行业嘅生产率，但系同时亦增加经济体中其他使用科技产品嘅行业嘅生产率。想想科技产品，我哋每个人都使用更好嘅软件，银行业、汽车业亦使用更好嘅软件，所以软件嘅创新实际上增加经济体其他行业嘅生产率。佢表示 ，H1B 项目降低咗美国科技工作者喺呢方面嘅工资。所以这个是移民政策的弊端，目前还未清楚美国到底有多少次 H1B 签证的外国人，但是分析人士估计在65万至90万之间，近年来大约 70% 的 H1B 签证发给印度公民。汉纳教授表示，如果 H1B 政策受到影响，那两国经济会不可避免的受到牵连。汉纳说 H1B 签证对两国都有利，如果减少签证数量，不单止会伤害印度经济，亦会伤害美国经济，因为对于美国的高科技行业来讲，吸引来自世界的人才是非常重要，减少签证数量会伤害科技产品创新，亦会影响经济的其他领域。他还表示，如果美国缩减签证的数量，那一些高科技公司会迁移到其他国家，比如说加拿大，这个亦会不可避免的伤害美国经济。是中国的高科技工作者是否会对美中两国经济产生类似影响的问题上，他表示目前的 H1B 大多数给予印度工作者，比如在2012年一年，电脑工程方面的 H1B 签证有 87% 发给印度移民，只有 5% 发给中国移民，但是他预测是未来中国赴美国的科技移民将对两国产生类似的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属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在星期二发表的报告说，中国政府继续使用囚犯等强迫劳力生产出口到美国的产品，这个情况违反了美国有关的法律和美中双边贸易协议。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这份报告说，虽然中国政府在2013年11月宣布废除劳动教养制度，但是美国劳工部2016年9月份的一份报告显示，很多劳教所被改为戒毒所或者是收容教育所，并有报道显示强迫劳动在这些地方仍在继续。报告指出，美国在打击强迫劳动出口产品问题上面临巨大困难，一方面是中方与美方这个问题上的合作一直处于低层次而不是较高层次，另一方面是自从2009年以来，中国就不允许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人员前往涉嫌使用强迫劳动的场所检查，并一再否认存在相关问题。报告说，由于中国一直以来在强迫劳动问题上不透明，外界难以知晓中国输美产品中到底有多少是由囚犯等强迫劳动力生产的。报告援引美国劳工部的统计说，截至2016年9月，中国输美产品中涉嫌使用强迫劳力的包括圣诞节装饰品、煤炭、棉花、衣服鞋类和纺织品等等。不过报告亦都指出，美国在2015年通过2016年3月生效的2015年贸易便捷及贸易执法法，封堵了一些法规上的漏洞，并加强了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防止上述产品进入美国的执法能力。这一项贸易法废除了1930年美国关税法中的一项豁免条款，在法律上禁止任何强迫劳动产品进入美国。在此之前，美国的法律禁止进口奴隶劳动产品，但是容许美国进口由强迫劳工、囚犯或者契约劳工制造的产品，条件是产品在美国本土的产量不足，未能满足国内需求。报告说，2015年贸易便捷及贸易执法法还加快了海关签发暂扣令的程序，也就是说，如果海关认为相关证据有理由但并非决定性的，表明有违法情况发生，就能够签发海关签发暂扣令。报告说，2015年贸易便捷及贸易执法法生效以来，美国海关已经对4家中国公司签发了海关签发暂扣令，其中两家公司似乎已经倒闭。报告还指出，美国的加州等一些州亦都已经立法要求企业披露相关信息，目的在供应链上跟随劳役和强迫劳动。 報告認為，如果聯邦政府立法要求企業披露所做的反強迫勞動的努力，並根據企業的內部調查來採取行動，在供應鏈上跟隨強迫勞動，這樣就能夠減少美國暴露於中國強迫勞動出口產品的風險之中。美國之音的報導。
好了，聽過以上的報導之後，結束了這一節的美國之音時事經緯，下面的時間是新聞提要。中國四川在星期二的強烈地震死亡人數攀升，美國將會對進口中國的補貼鋁箔徵收關稅，劉飛總統祖馬在不信任投票當中勉強過關，下面美國之音國際新聞的詳細內容。
目前已經有19人已經確定在星期二中國四川省一個偏遠山區的強烈地震中死亡，有關當局說另有247個人在地震中受傷。這次地震震央位於藏族游牧民的家鄉阿坝州境內，以及著名的國家公園九寨溝，那裡壯觀景色吸引海內外成千上萬名遊客參觀。有關官員說，死者當中至少有5個人是遊客。官方新華社說，傷者包括一名加拿大婦女和一名法國年輕人。新華社還說，30,000多名遊客已經從九寨溝疏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要求进行全力救灾帮助伤者。美国地质调查局测量的震级为 6.5 级，中国地震中心说震级为7级，整个地区损毁房屋有10,000多间，电力中断。美国商务部星期二8月8号晚间宣布，针对入口至中国的铝箔反补贴调查的初步裁决，商务部要求海关对中国入口的铝箔征收 16.56% 到 80.97% 的反补贴税。美国铝业制造商今年3月提出申诉，要求政府对入口至中国的铝箔进行调查。星期二宣布的初步裁决认为，中国铝箔出口商受到了政府不公平的补贴。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二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美国致力自由、公平和互惠的贸易，并将继续对提供给美国令美国做出这个决定的资讯进行验证。四面楚歌的南非总统祖马在议会第8次不信任投票中勉强过关。经过近5个钟头的议会辩论、投票和点票，南非议会384名在场议员中，有198个人对反对派提出的罢免总统动议投了反对票，177个人投了赞成票。这项动议需要201票赞成才能够通过的。这次投票采取不记名方式，9名议员投了弃权票。尽管根据投票结果祖马不用落台，但是反对派展示的雄厚力量预示着接住下来的几个月祖马的日子并不会好过。他领导的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在12月份将会选举出新的党主席。肯尼亚选举委员会星期三点票阶段进入尾声，目前结果显示肯尼亚总统肯亚塔大幅领先于挑战他的奥廷加。奥廷加对选票清点提出质疑，清点票结果造假。大约90%的选票清点完毕之后，肯亚塔得票率为 54.6%， 奥廷加得票率为 44.5%。 选举官员最长可以有一个星期的点票时间，但是他们可能宁愿尽早宣布点票结果，来到减少暴力发生的可能性。墨西哥大毒枭矮仔古兹曼的副手父子双双在美国被依毒品罪名起诉。墨西哥贩毒集团石罗拿罗阿卡特尔的头目矮仔古兹曼去年被引渡到美国受审之后，集团发生内讧。古兹曼的副手达莫斯洛佩兹鲁列斯和古兹曼的两个仔争夺毒贩毒集团的掌控权，关系恶化。今年5月份，洛佩兹鲁列斯被墨西哥当局在墨西哥城逮捕。美国一名联邦法官星期一裁决，2004年在纽约州尼亚加拉大瀑布过境点被警员打伤的中国妇女赵燕获赔$461,000，作为对她不当逮捕、医疗费用、痛苦以及损失收入的赔偿。纽约州罗斯 特使的无陪审团庭审之后，联邦法官伊利莎白·沃尔福特做出了这个判决。近日在香港一些海滩有大量散发臭味的棕榈油污被冲上岸，导致十几个海滩被迫关闭，预计清理工作将会持续几个礼拜。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国的访问投诉国家信访局连日抗议法院拒绝受理。我们亦会报道北京有可能打算采取有限度的军事行动，解决中印之间有关动荡的对峙。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被褫夺立法会议员资格的议员质疑政府政治迫害。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多名香港民主派现任以及前任的立法会议员星期三召开了记者会，说立法会行政管理委员会将会在8月底开会，届时将会讨论向四名在今年7月中被法庭取消资格的前议员追讨薪酬津贴的安排。被取消议员资格的社民连的梁国雄说，四个人是受选民委托进入立法会工作，被取消资格之前一直履行议员的职责，用津贴聘请的职员都是为香港市民服务。梁国雄就质疑特首林郑月娥透过向四个人追讨接近130万美元的薪津是进行政治迫害。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去年10月12日，香港立法会就职宣誓风波，律政司向高等法院入禀司法复核四名议员宣誓是不是有效，包括社民连梁国雄、香港众志罗冠聪和独立的刘小丽、姚松炎。四个人今年七月中被法庭裁定宣誓无效，失去立法会议员资格，并且追溯到去年10月12日就职宣誓当日。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较早前表示，行管会将会就追讨四人的薪酬津贴諮詢資深大律師的意見。被取消議員資格的社民連梁國雄表示，港府提出的第一宗司法覆核案是針對梁君彦為四人監誓的決定，而梁君彦敗訴。梁國雄表示，他和羅冠聰等四人輸了宣誓案官司，已經付出失去議席的代價，选民亦都同时输了投票的付托。梁国雄表示，行管会应该追讨梁君彦监誓错误和失职，而不是针对他们四个人。他又质疑梁君彦不打官司维护立法会尊严，他认为梁君彦不应该推卸责任。
第一单官司输的人就叫梁君彦，所有的事都是由他开始的，所以如果说退一萬步講，有任何林鄭月娥撒賴就話咧，我哋政府唔知攞唔攞塊錢，叫行管會要決定，行管會都應該追究主席，而不是追究我們。因為我同阿小麗同埋阿姚松炎同埋阿不在席嘅羅冠聰係被選民委託不能不翻嚟翻工噶。
梁國雄批評特首林鄭月娥偽善。作为港府的行政首长，林郑月娥对是不是追讨四个人的薪津合共接近130万美元只是表示没有意见。梁国雄质疑林郑月娥藉着追讨四个人的薪津进行政治迫害，因为他们破产的话五年内不能够参与选举，亦即是不能够参与他们出缺的议席补选。
他是不是不想给我们补选？是不是？是不是要用立法会这一把刀杀了我们？我和 刘小丽、姚松炎、罗冠聪是穷人，我哋系冇可能俾到成千万出嚟嘅。呢个系政治迫害。我再讲一次，呢个系特区政府蛇蝎之心扮羔羊嘅政治迫害。我希望林郑月娥答呢个问题，唔好再讲和谐，唔好扮委屈。
被取消议员资格嘅刘小丽表示，他们是在选民的授权之下，由立法会主席梁君彦确认议员的身份而履行职务，如果中间有任何争议，应该是政府和梁君彦之间的事情，不应该要履行职务的人负责任。
而且很明显，这个是用司法的手段制造经济的打压造成的政治逼迫，我想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被取消议员资格的姚松炎表示，法庭将梁君彦为四个人监视的决定推翻，即是梁君彦要承担决策错误的后果，而且无论是不是有合约签订，只要在双方同意之下提供服务，在合约法之下都是应该有报酬，因此不存在讨回被取消资格的议员的薪金和津贴。姚松炎成为被取消资格的议员当中第一位重返立法会的人，他八月初获得教育界议员叶建源聘用为公共政策顾问，以不受薪的形式为民主派议员服务，提供专业意见。而梁国雄最近就表明已经申请法援，提出上诉。另外，香港市民罗景阳今年三月入禀法院，以宣誓问题要求褫夺立法会议员朱海迪和郑松泰的议席，不过他未有及时缴交大约$2,600的讼费保证金。法官最近颁下判词表示，原告未能够为四个月延误缴交保证金提供合理解释，驳回他补交保证金的申请，案件将会继续搁置。朱海迪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除非原告人申请上诉并且得席，法庭批准他补交保证金，否则官司不会再启动。朱海迪表示，一般的上诉期是28日，如果申请人没有提出上诉，这宗案件将会完结，亦即是以议员宣誓正当性提出的司法复核，或者用立法会条例第73条都已经过了期，不可以再提请宣誓无效的官司。不过朱海迪表示，不代表民主派立法会议员的危机可以解除。
但是我想一不離二不離三，即遲早都會是進一步這樣做，即如果這個是北京的，即對於立法會的目標就是摧毀它的正當性，透過司法去摧毀它的政敵的話，這些的渠道我們都想像得到。
朱海迪表示，立法會條例第73條有一個條款是可以对照议员在议会的言行是不是符合宣誓，去指出是不是符合议员资格，用这个条款去启动的官司暂时未有出现，但是不能够确定港府和北京将来会不会启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有关中印方面的冲突消息。中国和印度在洞朗地区，也就是印度所称的都克兰的对峙已经持续了7个星期。继上个星期中国的外交部、国防部、驻印度的大使馆和几大中国官媒密集发声之后，今个星期开始中国官媒的语调依然不减。路透社的最新报道说，中印就洞朗对峙的秘密谈判陷入了僵局，中国方面态度强硬。有分析人士认为，北京有可能决心最后发动一场有限度的军事行动去解决今次的对峙。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路透社8月8日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表示， 印度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与中国在洞朗地区的对峙预阻。报道说，印方在与中方的私下谈判中提出，中国军队从对峙地区后退250米，印度就会将洞朗地区的印军全部撤出，但是中方坚持要求印度必须无条件撤军。报道中说，中方谈判人员曾经表示，如果最高层批准，中方人员可以后撤100米，但是后来再没有任何下文。另外有消息人士说，谈判毫无进展，目前已经陷入僵局。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8月7号发表社评，警告如果印度不退让，中国将采取行动。社评说，如果莫迪政府听不明白中国的语言，并且拒绝来自不断升级局势本身的警告，那中国对印度新的智慧反击就很可能无法避免。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的微信公众号合客岛8月6号刊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林文旺的文章，说印军不请自来，之后不退出，这个是要等着解放军送行的节奏。本次中印边境对峙是两国自从1987年边境冲突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摩擦，源起于今年6月16号在中国洞朗地区修建一条公路。中方认为修建这条公路是中国在自己领土内的主权行为。按照中国的讲法，中国分别在5月18号和6月8号两次就修路一事通过中印边防会晤机制向印方进行通报，但是没有收到印方反应。6月18号印度边防部队270余人携带武器和两台推土机越过中印石金段边界线进入洞朗地区，阻挠中方道路施工人员，形成对峙局面。本次中印对峙与以往两国的边境对峙都有所不同，最主要的不同之处是对峙发生在地点洞朗，并不是中印有争议，而是中国与不单存在争议的一片东西大约10公里南北大约15公里的狭长高原。洞朗原本被不丹控制，但是2007年以来中国加强在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现在已经基本上实现对该地区的实际控制。印度认为，虽然印度自身对洞朗的主权归属不存在争议，但是印度介入洞朗有两大理由。首先是印度与不丹2007年签有印度不丹友好条约，使印度有权对不丹的外交和国防事务负责。印方认为中国在洞朗筑路损害了不丹的主权和利益。有多家印度媒体和西方媒体的报道说，不丹曾经就中国在洞朗修路向中方表达抗议，中国官方媒体很少有提及这件事。印度称中国与不丹曾经在1998年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不丹王国政府关于在中北边境地区保持和平和安宁的协定。该协定第三条规定，在两国边界问题最终解决之前，保持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维持1959年3月以前的边界现状，不采取任何单方面的行动改变边界现状。印方认为中国在洞朗修路片面改变了中北边界地区的现状。其次是印度本身亦认为中国的修路行为在战略上被印度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根据不丹政府的讲法，中国此次修建的这一条道路是将原本在多卡拉山口终止的路延长至不丹的借草长哨所。印度认为一旦道路修通后，中国将彻底控制整个洞朗地区，对印度称为鸡颈的西里古里走廊构成战略威胁。西里古里走廊是连接印度东北部包括阿鲁纳哈尔邦，亦就是中国所讲的藏南地区在内的各邦与印度在南亚次大陆主要领土的一条狭长地带，最窄处仅仅22公里，洞朗最南端距离西里古里走廊仅仅80公里，再加上洞朗地处高处，中方可以在这里全面掌握印度的一举一动。中国外交部8月2号发布展述中印边界对峙的事实和立场，印度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石金段越界进入中国领土的事实和中国的立场文件，首次明确表示印度侵入中国领土。文件以1809年清政府与英国签署的中英会议藏印条约为依据，指出洞朗地区的主权归属中国的这个立场。该文件称，藏印条约的第一条款规定，藏羁即是现今印度石金之界，以自布坦交接之莫智山起至霍尔克边界止，分属 捷梯斯塔以及近山南流珠小河，藏属莫竹以及近山北流珠小河，分水流之一带山顶为界。此段边界线走向条约叙述清晰准确，实地边界线沿分水岭而行，走向清晰可辨。但是印度方面认为，芝莫智山亦就是今日的吉姆马真山，并非分水岭的起始点。印度同不丹表示，吉姆马真山以北的巴唐拉才是印度不丹与中国的交接点。中国外交部的文件还以1959年时任印度总理尼克鲁给中国总理周恩来的信为依据。尼克鲁在那封信之中说，1890年的这个条约亦确定了石金和西藏之间的边界，这条线后来在1895年加以标定，因此关于石金和西藏地方的边界不存在任何纠纷。但是印度媒体指出，中国政府所讲的尼克鲁1959年那封信只是找出对自己有利的部分，实际上尼克鲁在信中还向周恩来表示，中国出版的地图中包含一部分不丹领土，要求中方予以更正。美国外交政策《杂志》8月2号的文章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的确存在措辞含混不清的问题，中印双方都可以从自己最大利益出发对条约进行解读。在中印动浪对峙持续近两个月之际，中国似乎越来越不耐烦。环球时报8月5号引述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胡志勇的话表示，中国可能在两个星期内清场。香港军事评论员马鼎盛认为，所谓清场并不一定意味解放军会向印军开火，有可能是用强力做法将印度军人强行驱离。他说，北京要求剩下的少数印度兵离开中国领土，如果不走就几个人加一个将你嫁出去就完了。马鼎盛预计，解放军如果动用武力将会是非常有限，因为一旦冲突升级，无论是北京还是新德里将不好收场，因为动武解决不到问题。他说，北京现在不知道印度的实力和决心到底想投入几大力度，双方的争拗点并不大。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中国海事研究所战略教授莱尔·戈德斯坦亦认为，北京考虑到他整体的战略布局，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不太可能搞到与印度彻底反面的地步。他对美国之音说，他的看法是基本上双方不太可能爆发军事冲突，双方都会意识到这个对各自都是很坏的局面，特别是对北京而言，如果与印度爆发某种程度的军事冲突的话，势必将来要面对一个充满敌意的印度，那他的一带一路战略还怎样搞下去？印度时报8月7号的报道说，即使北京的措辞越来越强硬，但是印度理性的判断，中国其实不想开战。报道说，在对峙地区，中印双方各有大约300至350人，在他的背后，印度在金托克、宾拿古里和卡林彭各有一个山地司，每个山地司都大约有10000兵力，而中国在后方分三个层次，只有1500兵力。但是环球时报8月7号的社评说，中国迟迟没有动手是帮助新德里做出理性选择，而非中国不敢动手。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戈德斯坦表示，双方的舆论此时都应该表现出冷静和克制，而不是煽风点火。他说，到头来这两个拥核大国会发现他们争拗的是这么不起眼的一块土地，而且还是这么高的海拔，几乎没有太多的价值。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来自中国各地的访民几十人连续几日去到北京市的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交诉讼，针对中国国家信访局局长舒晓琴发表不实言论，起诉国家信访局不作为。法院拒绝立案，并且派法警在法院外阻止访民进入法院，引起了访民的不满。这班访民每日都在法院外面集体抗议。事关中共领导层人士布局的19大就越来越接近，这些在北京举行的抗议活动亦备受关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
今年三月，北京人大政协两会期间，中国国家信访局局长舒晓琴对媒体表示，2016年全国信访案件解决了80%，在国家信访局网站上投诉解决的案件有60%左右。访民认为舒晓琴言论不实，因此提出行政诉讼，控告国家信访局不作为。 连日嚟几乎每日都有几十名到上百名访民喺法院外呼叫口号，要求见院长。八月七号同八号，又有数十名访民喺北京一中院门口聚集，当局派出公安到场戒备。曾经到现场嘅辽宁丹东访民姜家文对美国之音表示，八号仍然有部分访民到一中院聚集，喺现场戒备嘅警方冇采取镇压行动。姜家文表示，当局冇镇压之前，每日都会有访民集体抗议，因为访民不断觉醒，并且渐进绝望状态。网络视频显示，法院内一名不愿意透露身份同职位的工作人员对访民称，已经收到一些材料，再收就冇意义了，结果都是不予受理，引发访民不满。访民认为递交的诉状都是不同个案。这些访民认为，现有信访制度不单止起不到作用，反而成为国家信访局与地方政府权钱交易的渠道，并利用维稳经费从中牟利。安徽省前检察院检察官沈良庆认为，中国多年以来上访问题得不到解决，根本上属于制度问题。沈良庆称，设立信访制度的最初目的在于搜集信息，掌握社情，而非解决问题。现在信访制度被当局带来相当大的维稳压力，他说，
在这种情况下来，他这个信访制度又不解决问题，所以
沈良庆说，在这种情况下，信访制度不解决问题，访民要求取消信访制度是很正常。按道理讲，访民向国际机关请愿并希望解决问题，他们应该很欢迎这个制度。他没有其他渠道，这个是最后的稻草，但是发现这个渠道解决不到问题。黑龙江访民郭淑娥星期一上午到北京市一中院外，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当时有大约200多人在法院门口聚集，近期几乎每日有访民到法院，很多向法院提交诉状的访民没有得到立案，少数得到立案的访民则拿不到立案通知。他说，
就天天有人去啊，不是天天去几次的事儿了，就是最近。
郭淑娥说，日日都有人去，不是去几次的事，最近一段时间基本上日日都有访民去要求立案，国家信访局是摆设，根本不解决访民的诉求，他们觉得信访局没用了，各个信访口没用，这样还不如取缔。本来以为起诉能够立案有效，但是立案亦无效，剩下一批根本不立案的。郭淑娥称，此次起诉国家信访局是希望在中共十九大前自己的案件能够有个讲法。沈良庆认为，中共日常采取运动式治理的方式，每逢重大事件或者敏感时期就会加强维稳，不过近年来当局执政风格转变，胡温时期当局倡道德高调，近年来对于访民打压态势日趋强硬。胡温时代早期曾经有访民当面向时任总理温家宝递交诉状，他们反映的问题据说获得一定程度解决，但是后期很多访民遭到地方当局打击摧残，访民被捕拘留关黑监狱送劳教所成为常事。著名北京维权人士曹顺利2014年在狱中病重不治身亡，和黑龙江访民徐顺合2015年被警察殴打枪杀，是中共十八大后发生的两个影响好大的访民非正常死亡案例。近年来中国访民出国告洋状和在海外拦截中国高官喊冤的事件渐趋增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他的车队几乎每次出行都遇到访民拦车递撞的尴尬场面。2015年9月，习近平在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被拦车后，曾经派两名官员收下北京访问李焕军等人的诉状，但是官方至今未对诉状做出回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啦，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的，简体版的地址就是cn.voa.mobi 的，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咧就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0.73米。